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中国大陆各地民众中秋节感恩李洪志大师，末节之时得真法，法轮功学员叩谢施恩，河北美术老师孙万帅被河南洛阳法院非法判刑八年，曾现冤狱十年半，辽宁李芳芳面临第三次司法迫害。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以宏大的慈悲救度世人，恩泽四方。在壬寅年中秋佳节来临之际，众多百姓表达对李大师的衷心问候和深深感恩。天津一位法轮功学员家属来信中写道：我支持我爱人修大法，我从内心知道法轮大法好。在我遇到生命危险的紧要关头，我喊了一声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师父就从死神手里把我救了回来，不然今天这个世界中就没有我了。内蒙古赤峰松山区一家人讲述，几年前我们家的家长病倒了，双肺烂没了，抢救中曾死过去15分钟，我们全家人一起恳求法轮大法师父救助，人竟然活了过来。现在老人已健康地与我们共同生活几年了，感恩李洪志大师的救命之恩，恭祝李大师中秋快乐。据明慧网报道，法轮大法传世30载，遭受中共迫害23年，在谎言加迫害的血雨腥风中，不断有新人慧眼识正邪，入道得法。在这中秋月圆之时，法轮功新学员叩拜慈悲伟大的师尊，恭祝师尊中秋节快乐。安徽阜阳法轮功新学员来信中写道：妻子练功后，身体上的各种顽疾不药而愈，每天总是乐呵呵的。我也下决心修炼法轮大法了，我要把法轮大法的神奇告诉世人，让全世界都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河北保定一名退伍军人讲述，我曾患胰腺癌且已到晚期，谢谢师父千辛万苦把法轮大法传给弟子，感谢您的弟子把真相告诉了我们这些未修炼的人，我才如梦初醒。学练了法轮大法后，我的晚期胰腺癌奇迹般消失，现在无病一身轻。成都一家大法弟子表示，回首修炼路，法轮大法的法理如此的深刻而令人震撼，一次又一次我们得到深深的启迪，我们以虔诚的心敬祝师父中秋节快乐。据明慧网报道，河北省张家口市法轮功学员孙万帅先生因在手机微信上转发文章，今年七月被河南洛阳法院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款3万元。现年50多岁的孙万帅是一位美术辅导班的老师，他教出的学生有好几位在全国各类比赛中获得了好成绩，是一位很受学生和家长信赖的好老师。2020年12月3号，河南省洛阳市公安局来人，经与河北省公安厅联系，通过张家口市公安局闯到凤凰城小区孙万帅家，把他绑架，电脑手机也被抢走。孙万帅被非法关押在洛阳市公安局南昌分局。据警方声称，因为孙万帅在微信上转载了中共敏感的内容，发到了朋友圈。2021年12月11号，孙万帅被河南省洛阳市涧西区法院非法开庭，因为法院不允许正义律师介入，法庭上孙万帅被戴着手铐和脚镣，但他一直面带微笑，为自己做了被限制5分钟的自我辩护。孙万帅表示自己按照真善人原则修炼，做好人没有罪。今年七月，孙万帅被非法判刑八年，勒索罚款3万元。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沈阳市法轮功学员李芳芳女士今年8月3号在给民众讲述法轮功真相时遭人恶告，被沈阳市铁西区赌工派出所等警察绑架。 日前，李芳芳已被铁西区公安分局非法逮捕，面临当局第三次司法迫害。李芳芳现年约50岁，毕业于沈阳大学外语系，曾任麦当劳东北地区运营经理。他看到自己的父母修炼法轮功后，久病的身体很快痊愈，于是在2004年，他也开始修炼法轮功。练功后，他久治不愈的严重胃病很快痊愈了。一家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人做事，还经常把自己受益于法轮大法的真相告诉民众。2008年奥运前，中共在沈阳大量非法抓捕法轮功学员。2008年6月24号，李芳芳与父母在家中被和平分局14围路派出所非法抓捕抄家。2009年5月21号，李芳芳与父母都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3年，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在被非法关押期间遭酷刑折磨，强制做奴工。2013年11月14号，李芳芳陪同被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朱兰英的家属到沈阳市和平区浑河湾派出所要人，在派出所门外被警察非法抓捕。2014年10月27号，李芳芳被沈阳市和平区法院非法判刑7年半，于2015年8月被劫持到辽宁省女子监狱迫害，两次冤狱共计10年半。现在李芳芳又身陷囹圄，面临当局的第三次司法迫害。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84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46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功学员恭祝李洪志大师中秋节快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在一年一度的中秋佳节到来之际，全世界的法轮大法弟子更加思念慈悲伟大的师父李洪志先生。法轮大法红传30年，亿万法轮大法弟子在师父的教导下，按照真善忍原则修炼，走过了阴霾密布的中共23年的残酷迫害。在中秋佳节明月高悬之时，世界各国法轮大法弟子恭祝慈悲伟大的师父中秋快乐。来自新西兰、德国、柬埔寨、澳大利亚、越南、中国、台湾、香港、日本、马来西亚、韩国、泰国、英国、芬兰、荷兰、奥地利、爱尔兰、加拿大、厄瓜多尔、法国、丹麦、瑞典、俄罗斯、美国、加蓬、印尼、罗马尼亚、瑞士、斯洛伐克、阿联酋、沙特阿拉伯、巴西、菲律宾、新加坡、澳门、比利时、西班牙、塞尔维亚、希腊、克罗地亚、挪威、波兰、乌克兰、伊朗、葡萄牙、波黑等46个国家和地区的法轮大法弟子对慈悲伟大的师父的深深感恩与诚挚问候。澳洲悉尼的瑟琳娜表示，修炼大法让我们一家健康幸福，一路走来太多的神迹，太多的感恩。在这中秋佳节来临之际，弟子仅把对师尊慈悲苦度的无限感恩汇成恭祝师尊中秋快乐，弟子叩谢师恩。来自捷克的越南裔法轮功学员夸奇女士说，祝师父中秋快乐，由衷的深深的感恩师尊，因为师父改变了我的命运，给予我新生，给予我幸运。澳洲墨尔本西人法轮功学员戴安说，自从我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以来，我一直感到非常幸运，同时深怀感恩，因为我得知了我们来世的真正目的，有机会了解生命的意义，并且通过师父的教导找到了回归真正家园之路。虽然我的修炼之路走得跌跌撞撞，历经磨难，但对此我也心存感激。 感谢师尊赐予广大众生机缘，找到能获得真正幸福的途径。恭祝师尊中秋节日快乐。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4亿180万。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归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三退是严肃的事情》，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4日。一天，我跟一个30多岁的女士讲真相，我陪着她等待红绿灯，再走到公交汽车站。一路上，我讲到传统文化，讲到信仰，讲到灾祸不断的乱世乱象，讲善恶有报，他都很认同，并愉快地退出了曾经加入过的协党的团队组织。我送给他一个好听的化名，美玉。他扬起笑脸，连声道谢。我接着讲大法的真相。一瞬间，我看到他的脸就像一块黑云掠过，面孔变得阴沉、僵硬、冷漠，大声喊叫起来。你还宣传法轮功，那是台独。我知道站台上有很多人，但我没有回头。我的声音没有压低，表情也没有变化。我必须保持正念，不然情况也许会发生变化。我心里清楚，我碰到了一个现实版的小粉红。我语气平和地继续讲着真相，他终于不那么激动了。当我讲到天安门自焚案是假的，是栽赃陷害法轮大法的，并从不同角度分析后告诉他那些穿帮的细节，他说，哦，那我还真不知道，但我不管那些，你们就是台独，你们就是台独背后的支持力量，你们不爱国，你们不希望祖国统一吗？你们就是反动，就是反华势力，就是跟美国一伙的，你们学那个就是不好。之后我发现他的思维像被控制了，激动、反复、不理智，坚持着荒唐的观点，怎么讲他好像也听不进去了。最后他放弃坐车走开了。晚上整理三退名单时，我想了想，还是决定把他的名字传上去，他毕竟选择三退了，也许有一天他会感到自己很幸运。我这样想着，发现打字上去的名字不是美玉，而是美坟。我停住了，想了一会儿，还是慢慢地把那个名字删去了。我知道这不是偶然的，真相我没有讲明白，这个生命没有被救下来。我的心里酸酸的。通过这件事，我更认识到了三退的意义，那不是一字之差，那是一个生命失去了选择自己未来的万古机缘。三退是严肃的，那不仅仅是个名字，不仅仅是个数字，是事关一个生命的生死存留的天大之事。如果一个生命没有明白法轮大法的真相，没有明白是法轮大法救了他，就没有真正得救啊。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磨难中师尊将我托起》，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0日。我是1998年开始修炼的青年大法弟子，当时13岁。那会儿我的母亲身体不好，三天两头吃药，动不动就起不来炕。住在隔壁身患肝癌的表哥因为修炼法轮功痊愈了，所以在表哥的推荐下，母亲正式走入了大法修炼。神奇的是，修炼后的两三天，母亲就出现了宵夜状态，所有病痛不翼而飞。母亲切身体会到大法的美好后，就带动父亲、姐姐还有我一块儿修炼。那时候我年纪还小，只知道母亲说什么我就做什么。虽然经常和家人一起看书练功，但是对法没有清楚的认识，只是稀里糊涂地跟着学。1999年7月，中共迫害大法后，村里的学法点就解散了，集体学法的环境就没有了，我家也变成了独修的状态。2009年我上班后，因为没人管了，我就开始放纵自己，不再学法练功，整个人都是常人的状态。直到2013年我们和其他地区的同修接触后，才知道发正念和讲真相。当时在我的居住地附近有个学校的施工专案，我就面向建筑工地的工人们讲真相，几乎所有的工人都得救了。还有一位工人在操场上放声大喊，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神奇的是，从那以后我陆陆续续2年都没好利索的高烧与咳嗽彻底痊愈了。毕业后我来到城里工作，因为没有怕心，即便在自己工作的场所，只要遇见有缘人，我也会开口劝三退。在讲真相的过程中，还遇见了同修家属，偶尔也会去同修家交流学法。后来随着我顺利考入到公立单位，工作环境一下就固定了，不再具有流动性，周围到处安装着监控，这使我产生了顾虑心，真相也讲得不像以前那么频繁了。疫情后，由于社区封闭，我又失去了集体学法的环境，甚至隔离结束后，因为状态低迷，再没去同修家参与过集体学法，整个人完全是常人的状态。具体表现为以轮流请客的方式，三天两头地参与同事聚会。后来因为在事业上有所攀升，奖金和工资水涨船高，名利心、攀比心都起来了。月末发奖金，谁比谁多100少100的也会留意，甚至开始规划起买楼房，平米数少了都不行。再加上参加饭局接触的都是常人同事，谈论的话题都是人中的那一套，就更加剧了我的人心。一次我又参加了同事间的饭局，不想却因为在席间吃了颗番茄而咳嗽不断，甚至开始吐粉色的血沫。当时因为长期脱离大法，第一个涌入脑中的居然是人面，感觉自己得了肺水肿。当晚恐惧一阵阵袭来，我尽量排斥，意识到自己是练功人，不应该有事，于是向单位请了几天假，让一位同修来陪我学法。第三天同修有事没能来，可能是依赖心作祟，次日清晨我就因为腰疼起不来床了。我尽力地起身想要学法练功，却怎么都爬不起来。情急之下，人情占了上风，开始轮流给家里的亲戚打电话，还让姐姐来照顾我。亲戚的第一反应都是劝我吃药，并强烈要求我上医院做检查。我的身体也开始出现高烧状态，再加上呕血的症状一直不停。在恐惧心的驱使下，在亲人们的强制下， 我被带到北京医院做了检查，诊断结果是肺脓胸，且左侧肺叶必须要切除。医生直言，这是个非常大的手术，需要切开肋骨才能完成。不做手术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在等待手术的过程中，我突然决定放弃，坚定一念，我要回家学大法。回到家后，在当地协调同修的安排下，我到 C 同修家居住了半个月。刚开始，我感觉整个人被黑色的物质包围着，胸闷憋气是常态，咳嗽时一口一块浓痰，只有学法练功时不受干扰，其余时间基本是在咳嗽中度过，晚上更是躺不下也睡不着。那时候，同修们对我的第一印象是双眼空洞，身子佝偻，整个人就像提线木偶，只一口气吊在那里。期间，多位同修来到我身边，陪着我集体学法、练功。同修跟我切磋说，有师父在，有法在，谁都动不了你，你就把住这一念。还有的同修说，你忘记转法轮里怎么讲的了？大意是有个老太太被汽车撞了，扑了扑土，站起来就让司机走了。就这一念，就真的啥事都没有。那会儿，除了老年同修外，还有青年同修专门来和我交流。他们围坐在我的身边，带着很强的、很正的能量，所说的每一句话也都很有力度。这些话震碎了包裹着我的壳，让我有种冲出黑暗、重见天日的感觉。就这样，每天和同修一起学法练功，我的正念一天比一天强，感觉主元神逐渐苏醒了。多年与正法弘誓脱节的我，终于对法有了理性和清晰的认识，知道了集体学法的重要性，发正念的重要性，与同修切磋交流的重要性。这些感悟来源于我的切身体会，不再是浮于表面走走形式了。在学法时，法理也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了。相比之下，以前学法就是在机械的念字，跟读课文一样，根本不往脑袋里进。随着内在的转变，我的身体也开始好转，半夜不能入眠的情况消失了。半个月后，因为身体已经基本痊愈，我就搬离了 C 同修家，回到自己家中。同修们不放心我，又找来一位老年同修继续陪我学法发正念。在一次长时间发正念的过程中，我感受到母亲同修和另外两位同修所发出的正念，形成了一股巨大慈悲的能量。这种能量瞬间将我包围，并且从我的腿部向上蔓延。那股暖融融的物质像在帮我净化身体一样，所到之处，阴性物质在迅速消散，我自己都能感受到病根在逐渐驱除。当这股能力冲到下巴处的时候，钟声响起，一个小时到了，大家就停下来不发了。那时候，我应该跟同修及时切磋，大家继续发正念，但我没那么做，反而有些丧气地说，我感觉有种东西要冲破，却卡在脖子处，这下完了，没出去。因为那句不符合正念的话，间接承认了病业迫害，导致两天后，在我练功练到随机下走时，一弯腰又出现了吐血的状态，掺血的呕吐物足有两盆那么多。当时，濒临死亡的感觉又来了。我赶紧跟母亲同修说，妈，快叫师父救我。母亲同修听后回应道，你怎么不直接叫师父救你，为什么让我说？但我当时已经没有力气回应了，耳朵逐渐听不到声音了，整个人直接休克过去， 后来发生的事我一点印象都没有了。事后听母亲同修说，当时我的目光已经涣散了，母亲就赶紧求师父救我。因为是晚上，我们又刚练完功，所以屋里没开灯。母亲背对着师父的法相，抱着我不断哀求着。突然，整个房间奇迹般的明亮起来，我们的身边、屋子的地上、墙上、棚上全都布满了光。母亲感觉到师父就随着这片金光来到了我们身边，瞬间一股暖融融的能量包裹着我们，我和母亲的身体都飘了起来，就像置身于师父的掌心和怀抱里一样。朦胧中我恢复了一点意识，躺在母亲怀里问她累不累。母亲激动地说，妈不累，师父抱着咱们娘俩呢。现在提起这一场景，母亲依然激动得泪流满面。就这样，濒临死亡的我，因为师尊的救度，再次苏醒过来。只是身体依旧虚弱，每天吃不下饭，只能吃点咸菜，米饭需要泡水才能咽下去。有一对夫妻同修，每天都来陪我学法。了解到这一情况后，为了照顾我的胃口，给我做了各类小咸菜，还订了牛奶给我补充营养。其他同修有来家里陪住的，还有专门到我家发正念的。当时正值隆冬腊月，下了一场罕见的大雪，路面上的冰结得很厚。同修们踩着溜滑的冰面往返于我家，坚持不懈地陪我学法练功。我一泄劲儿就鼓舞我，看我哪些思想不在法上就棒喝我，让我的正念一下就强起来了。每每回忆这些场景，我心底就涌出无限的感恩。当今社会，就是亲人都不一定做到这种程度。可不少同修只是刚刚认识我，就愿意付出如此大的精力帮助我走出磨难，而且不求任何回报。这让我认识到宇宙大法是多么的殊胜与伟大，只有在大法中熔炼的生命才能如此善良与美好。就这样，在大家的帮助下，半个月后我能正常上班了。一次在上夜班时，我又出现了突然呕血的症状，那种濒临死亡的窒息感再次降临。这次我知道自己求师父了，我在值班室里用我能用的最大力量呐喊，师父救我，师父救我。刹那间，我虚弱的身体突然注入了力量，在师尊的帮助下，我又一次挺了过来。从那以后，我开始更加严肃地对待修炼，精进的这根弦一直都没松。现在我能清晰地感受到病根已经被摘除了，偶尔有点症状，也是仅剩的黑气在往外冒。原来我的脸是蜡黄色的，现在皮肤却像十多岁的少女一样细嫩。曾经轮流敲门劝我去医院的七大姑八大姨，见到我康复的现状后都很惊讶，都相信了大法的神奇，愿意念法轮大法好了。我老姨还专门去师父的法相前磕头，我三姨也和其他的亲戚沟通说，别去他家打扰他们了，快让他们好好学法吧。过年回家，长期脱离修炼的姐姐看见我的身体恢复如常，也有了回归大法的打算。我父母由原来的法理不清，到现在彻底明白了个人修炼与住师正法的区别。可以说，在师父的慈悲保护下，原本的坏事通通变成了好事，不但让周围人明白了大法真相，得到了救度，也让我父母坚定了修炼的决心，对大法有了崭新和清晰的认识。 现在再度回顾曾经深陷病业假象时的岁月，已觉得恍然如梦，唯有师尊宏大的慈悲、同修无私的帮助和佛法的神奇，给我留下了刻骨的印象。在此，弟子拜谢恩师的再造之恩，感谢师尊给予我第二次生命。未来的日子，我要踏踏实实地做好三件事，兑现自己的神圣誓约，紧握船舵，拒绝迷航。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信师信法，丈夫走出磨难》，作者一枚，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9月3号。2022年4月11号那天，我所在的城市因为疫情严重封锁，每个小区都被管控得相当严，特别是我所住的单元七层楼还有一家出现阳性，所以我们单元的每家每户的门都被安装了带警报的门锁，而且七楼的上三层和下一层面临被强行拉走隔离。我家住在11层，正好被排除在外。由于深知邪党的邪恶和地方政府的土匪行径，我和丈夫还是有点怕会出现什么变化，就想把家里收拾一下，放到家中的阁楼上。中午我丈夫往阁楼上放东西，在阁楼上他突然状态不对，从阁楼的床上掉下来了，我没在意，是他自己爬起来的。当时我也正在阁楼上和我小姑通电话，通完电话回头看见他站在我身后，可是他已经满脸是汗，眼睛也睁不开了，嘴也闭不上了，口水也流下来了，脸色已成土灰色。我赶紧问他咋的了，他已说不清话了。我赶紧把他扶到供奉师父法像的房间里，我俩盘腿打坐，发正念，求师父加持。我们是大法弟子，我们的一切都由师父说了算，我们只走师父安排的修炼道路，其他的一切安排我们都不要也不承认，我们的一切不正都在大法中归正，谁也不配来干扰、迫害、考验我们，谁强加谁是罪，求师尊加持弟子。我们在跟师父认错，因为疫情小区被管控期间，我和丈夫不但不精进，反而非常懈怠，迷上了看手机，特别是丈夫每天必看。我们向师尊承诺，以后不再看手机并精进实修，我们错了。发了约20分钟正念，这时我丈夫的左半身已经完全不听使唤了，我想把他扶到沙发上坐下，没有成功， 只好在师尊的法像前铺上垫子和被子，把他放平躺下了。他连尿裤子都不知道了。我给他戴上耳机听师父讲法，我发正念，同时向内找，真是不找不知道，一找吓一跳。色欲之心、怨恨心、争斗心、妒忌心、害怕、着急、懒惰、安逸、看重名利、看不上别人的心、爱面子的心等等，这些执着心是他的，也是我的。我们把这些坏东西都找出来，消灭他们。结果第二天，他的胳膊腿就都能动了，只是不灵活。我和丈夫都泪流满面，我赶紧给师尊跪下磕头，感恩师尊为我们的承受和付出。到了晚上，他就可以坐起来练第五套功法了。坐不太稳，我就用枕头给他倚上，左胳膊抬不起来，我就给他抬着，并用师父的法来鼓励他。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有一个人根基非常好，真是块料，我也看中这个人，就把他的难加大一点，让他快点偿还掉。随着我俩用心学法和真正的向内找、向内修，师尊的无量慈悲也在我俩身上体现出来，丈夫的正念也越来越强，一天一个样的变化着。第四天，我就把他架起来，去洗手间了，接着就可以扶着他在屋里溜圈了。一周以后，我俩就从阁楼上搬到楼下了，在楼下我把他绑在室内的楼梯上，他就能站住练动功了。再接下来，我就扶着他出门做核酸了，一个半月后，他就可以自己走了，两个半月，基本恢复正常。我家小区里的人看到我丈夫没打针、没吃药，竟然恢复得这么好、这么快，有的做了三退，见证了大法的神奇。从我丈夫经过的这次磨难，我悟到同修在磨难中的时候，从法中修出来的对师父的正信是走过磨难的关键。在磨难中，一定要遇事向内找，修自己，对难中的同修不要有任何负面的想法，不要自我，不要着急，不要害怕，不要抱怨，不要强加，不要觉得难中的同修所说所做达不到自己的标准和要求，就认为同修不争气、不坚定、不实修，也不要去纠缠同修过去的种种不足。这其实就是怨恨，就是旧观念，是党文化中的共产邪灵。只有无私的真心为同修付出，才是正念加持和帮助难中的同修，才能共同走过磨难，因为我们是一个整体。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夏内找帮助母亲破除毕业假象，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8月31日。我和母亲同修是1996年得法修炼的，去年十月母亲去同修家学法，回来说发烧牙疼。第二天早晨我去他家，看见母亲的脸肿得变了形，嘴张不开，小便带血，而且她的情况一天比一天重，嘴里出脓，一躺下就满嘴是脓，已经不能吃饭了，流出的脓奇臭无比。虽然也在学法，也向内找，但我感觉母亲正念不足，同修们帮助发正念，一起交流，但从母亲的种种迹象来看，改观不大，就想睡觉。一天早晨我一进门，看见母亲的脸都肿得不像样了，我就急眼了，怨她：你不是大法弟子吗？你得有正念呐，你得信师父啊，这点小事算什么？你要坚定啊！一顿指责。当时还觉得自己修得好，正念很足，但适得其反，母亲很不愿听我说，产生了抵触情绪。同修们说我情太重了，我心里愤愤不平，觉得很委屈。本来一片好心，担心母亲，可是却忘了自己是一个大法弟子，遇到事应该向内找，用善心去对待难中的同修，所以心情低落。晚上去同修家，这位同修很善，我在他的身边心情平静了许多。他说：你要善，找自己，态度一定要温和。但是我还是觉得自己对，是在法上。第二天早晨给师父上香，师父点化我向内找，我一下子醒悟了。我为什么只要求母亲像个大法弟子的样？难道我自己不是一个修炼20多年的大法弟子吗？当时就这么神奇，我的心一下就平静了，那一瞬间没有了担心，没有了害怕，也放下了情，心如止水，无比的喜乐。啊，母亲有师父管，我遇到这一切就要向内找。当放下常人情的时候，是多么的美妙。当我的态度转变了，向内找自己时，母亲也变了，一天比一天好。虽然嘴里都是脓，张不开，还是一口一口的强咽着饭。最后脓只从下巴底下的一个小孔往下流。就这样，母亲还是坚持和我一起去发资料救人。看见母亲坚强地爬着楼梯，呼哧带喘的，流着鼻血，还在救人，我被感动了。大法弟子是多么的伟大呀！最后，在慈悲伟大的师尊加持下，母亲破除了毕业假象，堂堂正正地走在师父安排的正法路上。通过这件事情，我悟到帮助同修要先修好自己，向内找出自己的执着。每一个同修都这样做，就会形成一个强大的正念之场。在师父的加持下，在同修们的正念之场的作用下，难中同修的正念会越来越强，病业假象也就会消失遁形。这真是一个整体提高、整体升华的过程。这个过程中，我通过向内找，心性提高了，身体也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化，多年流鼻涕的假象也消失了。感恩师父，感恩大法，弟子们一定互相配合好，共同精进，圆满随师把家还。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忆师恩。
请听明慧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难忘的岁月，美好的回忆》，回忆当年两次听师尊讲法的部分情景和感受。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西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4月2日。1994年4月29日至5月8日，我有幸在吉林大学礼堂听师父讲法传功，每天两次，得到师尊面对面的教授宇宙高德大法，激动、喜悦、幸福的心情无法言表。师父身材伟岸，目光慈祥，面容和蔼可亲，声音洪亮。接触到伟大师尊的人，会真正感受到什么是祥和、慈悲、愉快、美好，更能体验到什么是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说的佛光普照、礼义圆明。第一部分，感恩的泪。师父讲法语言通俗易懂，但是内容新奇，内涵深刻，大家都感觉听了还想听，总也听不够。让新学员不解的是，在班上听师父讲法，有很多学员泪水连连，也不分男女老幼，我也是其中一个，在人群中这样还有点不好意思，但是想抑制也抑制不住。后来才知道，那是因为我们神的一面明白师父都为我们做了些什么。师父不但为我们承受了眼前的痛苦，更为我们承担了历史上不同层次、不同空间、不同时期的罪过。师父给我们下法轮、契机，给了我们无法用价值衡量的好东西，而且是天上很多神想得都得不到的好东西。所以说，那是明白真相的自己感恩的泪，因为大法弟子亿万年来历尽千辛万苦，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第二部分，惊喜，出人意料的收获。我九岁那年，父亲因毛魔发动的文化大革命，大搞阶级斗争，在所谓清理阶级队伍中被坏人打死。从此以后，体弱多病的母亲抱着两岁的小弟，领着我们姐弟六人，还有年迈的爷爷艰难度日。心灵的创伤，精神的压抑，苦难的生活，导致我从12岁开始，先后患上了肝病、胃病、肾病、风湿症、神经官能症等多种疾病，常年求医问药。我这次来到长春，也是抱着祛病健身的目的参加学习班的。来到学法班，看着师父，听着师父的讲法，我心思都在听法上，忘记了自己身体有病及其他的生活琐事了。刚开始，我对师父讲的高层次、渡人、业力、净化身体等名词有些新奇，对师父讲的法，我越听越爱听。最让我惊喜的是，为治病而走进讲法班的我，在听法中意外地明白了让我几十年来都困惑不解的问题：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为什么？有人为名，有人为利，有人为了光宗耀祖，有人为出人头地，也有人讲主观为自己，客观为别人等等。第三部分，千真万确的真理，真真切切的体验。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其实我告诉大家，大周天一通，这个人就可以起空的，就这么简单。一天早上，我在去吉林大学的路上，突然不由自主地跑了起来，两只脚不着地似的。因为当时不懂，忙喊，我怎么了？我怎么了？
同行的那些人就在我后面笑。大约跑了25-26米远，我停住了。等他们赶上来就问，你干什么呀？我说，啥也不干，就是站不住，停不下。现在好了。自从听了第一讲课以后，我真是无病一身轻，精神焕发，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都随之改变了，心情自然就愉悦了。看天、看地、看周围的环境好像都变了，过去的忧虑、烦恼也不存在了。自从在长春听师尊讲法以后，我就告诉人们法轮大法好，师父慈悲伟大，人们都相信。邻居、同事、亲友们都从我的身心变化上见证了法轮大法的伟大和超常。邻居大婶说，这个人从长春回来满面红光的，干活也有劲儿了。当时正是种园子的季节。单位的领导说，你能不能把李大师请到咱们单位来给大家讲讲法？我告诉他，师父应全国各地邀请，在年初就已经把全年的讲法日程都排满了，而且多数都是在省会城市，几千人的会场。如果谁想学，我知道师父今年还有大连和哈尔滨两次讲法。第四部分，哈尔滨之行。1994年8月5日，我们一行25人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馆举办的大约6000人的讲法班。学员来自全国各地，各行各业的都有。坐在我后排的4-5位学员看上去不像普通百姓。交谈中知道，他们是中国科学院的，还有人体科学研究会的。另外，高层空间的邪恶对师父这次讲法干扰很大，反映到这个空间让学员能看到的就是师父经常咳嗽，给师父讲法制造障碍。有悟性的老学员都懂得，那是慈悲伟大的师尊在为众生，包括在场的学员弟子受苦受罪，承受业力。师父在哈尔滨办班期间，为了让更多的人得法，于1994年8月10日又另外做了一场代工报告会。师父在报告会上给我们在座的每个人驱一种病，如果本人没有病，可以想亲人的一种病。当时我母亲患青光眼与白内障，有一只眼睛几乎失明，正准备要做手术。我就想，让我的母亲眼睛好了吧。我从哈尔滨回家后，母亲告诉我，有一天她的眼睛突然间就能看到东西了。在哈尔滨还经历这样一件事，在一家超市里，10岁的女儿要小便，可是找了好长时间也没有找到厕所。问了几个人都说不知道哪里有。超市的人说内部卫生间不能用了。看着孩子难受痛苦的样子，大家都很着急。就在孩子承受到极限时，不知在哪里突然来了一个16-17岁的女孩，身着淡黄色的衬衫，到我面前就说，你们要上厕所吗？走，我领你们去。说话间带我们快步走出超市，很快就找到了厕所。慌忙中，当我要感谢这个好心的女孩时，再一找，人不见了。过后才想起来，这不是慈悲的师父在弟子危难之时帮助和保护我们吗？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歌曲欣赏节目，我是雪莉。今天请大家欣赏一首关桂敏和邹小群为我们演唱的《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好》是由关桂敏作词作曲，其优美雄壮的旋律已经成为法轮功游行队伍中天国乐团演奏的主打乐曲。天国乐团是一个阵容庞大的军乐团，成员全部由法轮功学员组成， 队员们身穿中国古典唐朝乐官的服饰，古朴典雅。他们经常受邀于很多国家的大型游行活动。天国乐团在2005年底在纽约率先成立，目前已经发展到全球20多个国家。十多年过去了，天国乐团演奏的乐曲《法轮大法好》已传遍世界。下面就让我们一起来欣赏歌曲《法轮大法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歌曲欣赏节目就到这里，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